分，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因为爱，我们学习真理，走上正道；因为爱，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真道传遍人间。欢迎收听《爱在人间》修道篇。弟兄姊妹平安，又是我们夜间时间的课程时间了。我是刘帆，很欢迎您的收听。今天会继续来讲诗歌的阅读。应该还记得呢一些上一课的内容呢？那么先来温习一下。有关诗歌的阅读，我之前讲过，有三个要注意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要晓得诗歌的文字技巧。第二，是要注意诗歌的题材。第三，要懂得诗歌的用途。那么这三点呢，其实我只讲完了第一点，就是关于诗歌的文字技巧。原来圣经中的希伯来诗歌最基本的技巧就是平行句，所有的诗都在句子的排列上有平行的现象，两句一排呢，或者是三句一排呢，又或者是一对平行句跟另外一对平行句一排呢，彼此相对，好像中国的对联或者是排比句那样子，形成了工整的重复的现象，还有诗的意境。那么我举了诗篇的103篇作为例子来说，里面有同意的平行句、进展的平行句、比喻的平行句。比方说，不长久责备，不永远欢怒，这句呢就是同意的平行句。这句里面不长久跟不永远相对，责备跟欢怒相对，形成了同意的平行句。而进一步来说，不长久责备就等于是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那么不永远欢怒也就是解释为没有照我们的罪孽待我们。那么如此类推，下一句就是上一句的解释延伸，这个样子呢也就形成了一种紧张式的平行句了。圣经中的诗歌都是用各种各样的形式的平行句来构造而成的，除了同意呢或紧张的平行句之外呢，还有反义、比喻的平行句，在之前一课也已经提到了，那么现在也就不重复说。总的来说，圣经诗歌的技巧基本上是很简单的，但是发挥起来非常灵活，有很多的变化。只是说呢，在翻译过以后，就不差在中文的译本中可以看得出来。那么我们阅读圣经的诗歌的时候呢，如何能够照得诗歌本来的本质呢？那么我之前跟你提过两个意思。第一呢，就是读诗歌要一气呵成，因为诗歌是一篇一篇的，我们就尽可能的来一篇一篇的读。又由于这个句子前一句接连的下一句，所以呢就不能按它扯开来看，要一口气把整句来读完。那么在解经的时候呢，也要整句的来解释，不要扯开来解释，更不能把同意的平行句成分解释成不同的意思。比方说诗篇的第一篇第一节说道，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个是一连三句的同意平行句。其中呢，恶人、罪人或亵慢人都是同一个意思，我们用不着把它们分开解释成不同的类型。 所以读诗歌要一起合唱，解释诗歌的时候也是要一起合唱呢。那么另外一个提议呢，也就是诗歌往往是比其他文体更能流露感情呢，所以读诗歌要揣摩诗人的感情，让诗人的赞美、歌颂，还有诗人与神之间的亲密的关系，在我们的心中产生共鸣。好了，讲过了诗歌的技巧和有关这方面的阅读方法之后呢，接下来我要讲第二个要点，就是读诗歌的题材。也就是说，圣经中那么多的诗歌，它们的内容可以归纳为哪几个方面的主题呢？我前一课也已经说过一些，诗歌的内容一共是有五个方面呢。这五个方面的题材呢，分别是：第一，歌和哀歌；第二，戏剧；第三，历史叙述；第四，语言；第五，智慧文学。这第一类的诗歌的题材呢，就是赞美诗和哀歌。五卷诗歌书里面，诗篇就是一般以赞美诗为主的书卷。只要翻开诗篇，就会看到里面有很多歌颂神、感谢神的句子，全部都是以诗人的手法写出来呢。在旧约的时代，诗篇的诗却都是配上曲子呢，而是由专门负责演奏乐器还有歌声合唱呢。诗篇是一共有150篇，每一首呢都不同，有些是赞美呢，有些是感恩呢，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歌颂神，因此呢又表达了诗人自己对神的祈祷。另外呢，诗篇也有时在患难中对神的求救，有时候是失败中的忏悔，也有的时候是苦难中的哀伤。那么如果诗篇表达的是哀伤的感情，那么也就是一篇哀歌了。比方说诗篇的137篇表达出犹太人被掳之后在巴比伦追下西安，那么也就是说明诗篇137篇就是这样的一篇哀歌。此外呢，圣经中有耶利米的哀歌被放在了先知书的行列。其实耶利米哀歌也是用诗歌的形式来写成的。那么下一课我们也就是讲了这些，现在从诗歌的第二个题材继续来讲下课，就是戏剧。具体一点的来说，更是爱情故事以诗人的题材写下来呢。那么在五卷诗歌书里面呢，雅歌就是一卷以爱情的戏剧为题材的诗歌。整卷的雅歌都是以诗人的题材写成的。雅歌2:1-3，经文是这样的：我是沙乱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那么你看这一句里面，上一句是沙乱的玫瑰花，下一句是谷中的百合花，两个是彼此平行的。那么第二节又说，我的骄傲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第三节是下一句说，我那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这两句呢又是很美丽的平行句了。上一句描述的是爱情故事中的女子那一方，而下一句描述的是爱情故事中的男的那一方，两句彼此对应，成为一对同一平行句。还有的是每一句里面本身又有平行，就像我的骄傲在女子中与百合花在荆棘内，这两段又是互相平行呢。 而中间也有好下两个字，来表明这是一对比喻式的平行句。下面的那句又是我的恋人在哪子中，然后再跟苹果树在树林中，这两段呢又是平行了，中间也有如同两个字来表明他们是比喻的平行句。从这两三节的内容来看呢，雅各真是如诗如画的一卷诗歌书了。有人以为圣经那么神圣的一本书，不可能有雅各那样以爱情为主题的内容，但是事实上歌颂爱情有哪不好呢？只是因为人类在神的圣洁原则以外，有些时候会滥用爱情，所以爱情有时候才会变得不好。罪行的爱情的确不好，但是在神的创造里面，在圣洁的夫妻关系里面，在正常的男女的爱慕之情里面，爱情本是美好的，而且是千古以来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一环。那么如果是美好呢，圣经为哪样不谈呢？圣经就是在雅各书里面谈到这个。有关雅各的解释本来是众说纷纭，我也不打算在这里详细的讨论。大致来说，可分为寓意式的解释还有原意式的解释。寓意式的解释就是把雅各中描述的爱解释为人在树林生活中对神的渴慕和怜慕。那么在雅各里面呢，很多细节都必须要想办法解释为与神之间有关的，所以呢这种解释呢难免有些非常牵强的地方。那么另外一种解释就是原意式的解释，换句话说，雅各是神所赐的一卷爱情的诗歌。你看在二章三节是男的跟女的说，那么二章四节又变为女的跟男的说。如果细心的阅读，就会发现呢，这些诗很多都是以爱情中的人物为对白或讲话呢。原来是一篇戏剧形式的诗篇了，就像写对白一样，写得非常的生动、细腻或真实。爱情的戏剧就是借着雅各成为圣经诗歌的其中一个题材呢，也就是我要讲的第二个诗歌题材。那么第三个题材又是哪样呢？第三个题材就是历史叙述。在旧约的不少地方出现一些历史诗，就是以诗的题材来诉说过去的历史和神在历史上的作为。比方说出埃及记的十五章有一首摩西的颂歌，这首歌呢是绝大部分的内容追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呢，是圣经中一首著名的历史诗。此外，申命记里面、创世纪里面还有历史书卷里面都有诗歌题材的经文出现。诗篇里也有历史题材的诗歌，就像诗篇的十八篇就是一个例子，那么我不在这里读出来了。好了，诗歌的题材有赞美和哀歌，有戏剧，还有历史。那么还有哪样呢？我接下来要介绍呢就是预言。预是预告的预，预表的预。原来圣经中很多先知的预言都是用诗歌题材写成的。我们看一些最著名的弥赛亚的预言作为例子。以赛亚书呢53章4到5节，以赛亚书53章4到5节，我们可以试试把里面的平行可以读出来。 和灿然搭搭我们的油画。白服我们的筒裤。我们却以为他少则发白身几大裤带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弟兄姊妹，这一段我想你们应该很熟了，这是有关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一段预言。你之前在读的时候更留意到它其实是一首诗歌呢，更能体会到其中所包含的感情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善者便是聪明。箴言九章十节。
爱在人间学道篇，
与你一起学习圣经的话语，开启智慧人生。圣经诗歌的五个题材，刚刚已经介绍了四个，先后是颂歌与哀歌、戏剧、历史，还有预言。那么还有一个是哪样呢？那就是智慧文学。五卷诗歌书，其中的诗篇是以歌为题材呢，而雅歌是以戏剧为题材呢。其余的三卷约伯记、箴言和传道书就全部都是以人生的智慧来为题材呢。所以呢，我们通称这些经文为智慧文学。首先要整清楚哪样是智慧，为哪样智慧是那么重要的呢？原来人生在世总得有生活的知识，使你的生活稳妥活得健全，而这些人生的知识也就是智慧了。在圣经的原文希伯来文中，智慧这个词呢含义有稳当的意思，所以圣经中的智慧是一个很实际的话题，而绝对不是抽象或空谈的哲学。而事实上天下各民族都有他们从经验累积而来的所谓的智慧之言，比方在我们中国呢，就有所谓的谚语啊、成语啊，比如说什么马招损、千少亿等等的，这些都是很有用的人生指南，这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一些智慧文学。那么在圣灵的漠视和带领之下，希伯来人呢也把他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智慧之言记录下来，也就成为圣经中的智慧之言，就是箴言了。因此在圣经中，特别是箴言这卷书里面，我们读到一些很实际很生活化的知识，句子很短很顺口，可以背诵，背了呢也就可以常常在生活中提醒自己去实践。举个例子来说，箴言呢十五章一节，箴言十五章一节说道：回答饶火，使怒消退，语言暴力，触动怒气。你看这一句听起来就觉得很有道理，也很实用。你应该把它们记住，来提醒自己语言要饶火。这是神在圣经中赐给你的智慧之言。另外一句呢，再来看十五章的十七节，箴言十五章十七节：吃素菜彼此相爱，恰如吃肥牛彼此相恨。那么这句话你可同意呢？ 你可晓得世上的人弯弯缺乏这个智慧。很多人拼了老命去赚钱，希望一家人活得好，结果呢，钱可能赚到了，但彼此的关系、彼此的体谅的时间根本就没得了。这样呢，家庭的关系反而出现了裂缝。这些人生的道理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却就不简单了。人活在世上，最需要呢，仍然是这些看起来很容易明白的话语，因为越简单的道理，越做出来很不容易。活了一辈子的人，还是学不完这些人生的智慧。真言这卷书的价值就在这点。有些人觉得他们读真言感觉不够深奥，但其实啊，真正的智慧不一定是看起来深奥的句子，而深奥的东西也不一定就是智慧。圣经所讲的智慧，乃是实际呢行得通呢，能教你稳当的生活，使你得到人生的答案那至终智慧。箴言、传道书、约伯记都是圣经中讨论人生智慧的书卷。如果呢花点时间去研读这几卷书，你一定会得着不少真正的智慧。那么箴言、传道书和约伯记在讨论智慧的时候，也有两个不同的层面。一个是生活方面呢，另外一个是关于人生或生命的层面呢。比方说，箴言讨论的是生活层面呢，所以读起来就觉得比较浅薄，很实际。但传道书和约伯记讨论的是更高层面的智慧，他们探索呢是关于生命中比较复杂的事实，包括了生存的意义、苦难的起源、人生的态度、信仰的作用等等。有关传道书和约伯记的信息，我不可能在三言两语直接讲完，但是可以肯定呢，这些书卷带给我们从神而来的最高超的智慧，给我们最可靠、最稳当的人生的答案，还有生存的意义，又指导我们面对人生的现实，接受生命的挑战。总的来说，神在圣经里面赐给我们的智慧是既实际又高超呢。最后，有关诗歌书里面的智慧文学呢，有一点是必须要注意呢，就是箴言、传道书和约伯记共有的信息是世人的智慧所欠缺的，那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善者便是聪明。圣经告诉我们，善才是一切真正智慧的起源，唯有从他那点，我们才能够得着永远的有效的人生的智慧。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是骨枯干。圣经箴言17:22。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诗歌的阅读已经加了一大半了，诗歌的技巧也就是平行句，那么诗歌的题材呢，也就是颂歌和哀歌、戏剧、历史、寓言，还有智慧文学这五大题材，刚才也都全部介绍一遍了。那么最后一个部分，我们要讲到诗歌的用途。其实呢，诗歌书跟其他性质的经文一样，是信徒必须阅读、必须查考呢。所以诗歌书的第一个理所当然的用途，就是用来查经、教导或讲道呢。查经的时候，可以拿诗歌书的经文来研究，特别是传道书、 有波及。看起来不容易明白的数据，是最值得我们做阿卷的场景抓紧阅读呢。那么要国书呢，适合成年的信徒阅读，正业则是适合用专题抄经的方式来阅读，比方说以谦卑为主题或者是以诚实为主题等等，就可以在神言里面发掘出很多不同的题目了。至于诗篇，那么最适合是阿扎来抄考。我再讲一遍，读约伯记或传道书最好是整卷整卷来抄考，读诗篇最好是阿扎来抄考。那么读箴言呢，可以一节一节，但更好呢是以专题的方式来抄考。盼望你在诗歌的圣经里面呢，能够享受到读经的满足，甚至得到讲道的信息或教导信徒的材料。好了，进一步来说，除了抄考阅读诗歌书以外，我们更要掌握诗歌书的独特加以运用。所以诗歌书有几个用途是比其他经文更为优胜呢？这几个用途就是：第一，查，查过的查；第二，起因的朗诵；第三，背诵。你可有试过把诗歌的经文查出来呢？我想你一定试过。比方说，诗篇的23篇就是一首查查百姓徒查出来的歌，中外都配过曲子。此外呢，还有无数的诗篇经文被中国的信徒配上曲子，成为颂歌。可见诗歌，特别是诗篇，它的句子和韵律非常优美，可以来做歌词。那么我们常常在崇拜的时候，也可以拿来按需要读诗篇中的词来做歌曲，这是诗歌的第一个特别的用途。第二方面呢，配不上曲子的诗也可以在崇拜中做朗诵的材料。信徒的聚会呢，无论是在礼拜堂或者是在家庭里面，最好呢都有一起读经的时间。但是读的经必须是足够浅白，又不适合断章取义呢。那么这样一来，诗篇又是一个很理想的朗诵经文了。在崇拜中挑选一两首诗篇来做回应的朗诵，一定是能够帮助信徒进入一个赞美的心态中，提高敬拜的气氛。第三点，诗歌书的经文是适合背诵呢？这当然是因为经文比较顺口，读起来容易上口。更重要的是，诗歌书里面有很多智慧之言，如果能够背诵，真是一生受用不尽。诗歌书里面的箴言、传道书和约伯记都可以找着非常适合背诵的经文。所以呢，我建议弟兄姊妹可以多背诵一些这些话语、这些经文，把圣词的智慧存在心中，这些宝贵的经文会叫你一生蒙福。